川普赞以军出色，以总理呼吁伊朗人反抗独裁。以色列奇袭，高官指已经开战，法德挺以中共蹬脚。川普已动用战时法，加速稀土全链条国产化，千万封口费，聚楼医生支付爆惊人内幕，引发热议。黄思聪名下企业被执行1210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3号，川普接受 ABC 访问时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出色，并警告未来仲会有好多呢类打击行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突击队在伊朗境内中心地带开展一系列秘密行动。路透社表示，至少有20名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遭击毙。随后，伊朗用导弹袭击了以色列国防部总部，美军迅速出击。据 ABC 首席华府特派员卡尔13号访问川普，询问他对以色列攻击伊朗的看法。川普表示，我认为这场攻击很出色，我们给了他们一次机会，他们没有把握，他们遭到重击，非常严重，而且未来还有更多攻击，非常多。13号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击中包括核设施和军事基地等100个目标，并击毙包括核子科学家和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在内的6名高级官员。伊朗则此后强力回应。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说，13号伊朗击落了2架以色列战斗机，并捉了1架飞机上的女飞行员。这一消息传出之际，伊朗对以色列正发起反击。有视像显示，伊朗弹道导弹突破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袭击了特拉维夫市中心的防空炮台附近。伊朗在以色列上空发射导弹。以色列军方表示，防御系统正在运行以拦截这些导弹。美国官员告诉多家媒体，美军协助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随着第一波导弹袭击的出现，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都传出爆炸声。BBC 实地团队报道，特拉维夫上空升起浓烟，环绕着该市的摩天大楼。伊朗袭击仍在继续，另有几10枚导弹向以色列发射。以色列紧急服务机构红大卫顿会负责人宾表示，伊朗袭击特拉维夫和拉马特金市边境后，造成7人轻伤和中度受伤。前以色列大使奥伦说，以色列铁穹系统在拦截部分伊朗导弹方面非常有效。美国高级官员告诉霍士新闻，以色列境内有几10万美国公民和其他美国资产，美国正在努力保护他们。两位以色列消息人士亦告诉 CNN， 美国星期5晚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一位消息人士说，该地区其他国家亦以类似之前伊朗袭击以色列时的方式支援以色列防空系统。一位官员对路透社表示，目前美国的拦截行动是由地面系统进行的。霍士新闻记者格里芬报道，东地中海地区有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分别是苏利文号和阿里帕克号。伊朗武装部队则宣布，任何船只不得穿越霍莫兹海峡。霍莫兹海峡是地球上最关键的海上咽喉要道之一。以色列当局表示，在过去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行动中，美军亦曾协助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并利用海空军力量击落这些射弹。美国在中东部署了近40000名士兵，包括防空系统、战斗机和军舰，这些都有助于击落导弹。中共央视快讯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13号晚通过伊朗官方媒体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将采取武力行动，彻底摧毁以色列政权。时评人张天亮认为，央视敢是要将哈梅内伊架在火上烤。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指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至少将持续2个星期，且美方有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介入，协助以色列进行防御，或是进一步加入打击伊朗的行列。 近期美国与以色列的对外所发布的声明都经过协调，部分目的就是被伊朗人麻痹，而且以色列初步行动如果能够取得成功，美国就会进一步加入攻击行列。而川普真实社群平台上的账号，除了12号晚间7点针对落成叛乱的发文之外，并未发表新的贴文，与平时发文率甚高的形势大相径庭，令各界格外关注。目前除了以色列、伊朗宣布关闭领空之外，伊拉克、约旦亦陆续宣布关闭领空。全球航班追踪服务网站即时画面显示，中东四国空域全面停空。而在伊朗德克兰的一埲墙上，赫然写道：以色列打他们，伊朗人同你们在一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演讲话：勇敢的伊朗人民，你们的光明将战胜黑暗，我与你们同在。自库鲁士大帝以来，以色列同伊朗人民一直是朋友。他呼吁伊朗人民从政权手中夺回自由。他说：我们正在为你们实现你们的目标扫清道路。有网友说，哈梅内伊说要对以色列宣战。川普说，如果伊朗敢还手，美国将保卫以色列。但是伊朗背后的大佬这次却静悄悄的，眼看小弟被狠打却无动于衷。有人回应道：因为他们亦在腾腾震。今年的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13号早上，伊朗纳坦兹油浓缩设施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国防官员评估主要设施受损严重。据军方说，以色列空军的袭击摧毁了核设施的地下部分，以及维持基地运作的关键设施。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以军在伊朗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而不是一场军事行动。这个是一场有预谋的战争，距离以色列1500公里。对此，法国、德国等国重申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但同时呼吁双方克制。直至发稿时，伊朗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射了150枚导弹，大多数导弹在到达前被拦截或命中目标，但仍有拦截碎片跌落造成影响。目前有35人因袭击受伤，其中一名妇女伤势严重。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伊朗胆敢向以色列平民聚集区发射飞弹，已经越过了红线，后续将会要伊朗政权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色列一名高阶安全官员告诉以媒12频道，德克兰使用导弹攻击以色列人口中心，以色列将瞄准伊朗政权领导人和炼油厂等国家基础设施。白宫官员说，在以伊冲突期间，美国总统川普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沙特领导人王储萨勒曼进行通话。阿什尔引述美以官员的话说，美国正在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弹道飞弹，有几十万美国人生活在以色列，以色列政府正在努力保护他们。业界观点认为，之前美国的外交战略对以色列袭击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掩护。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川普政府特使魏科夫与伊朗外长定在15号在阿曼举行第六轮会谈。之前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警告说，如果伊朗不同意停止生产用于核武的猎豹材料，将采取军事行动。而在部分美军和外交官突然撤离中东之后，以色列先发制人，透过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取得了优势。报道认为，川普政府的战略模糊导致伊朗人认为，在谈判进行、会议即将举行之际，以色列不会发动攻击。在以色列空袭伊朗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发布声明，重申以色列的自卫权和生存权。两国首脑亦第一时间呼吁以色列和伊朗保持克制，防止中东紧张局面升级。马克龙说，伊朗对中东不稳定局面负有重大责任，当局推进了不合理的核计划。作为传统盟友，如果以色列好像过去一样遭到伊朗袭击， 法国将保卫以色列。麦茨表示将加强保护犹太相关设施，防止极端主义袭击，同时加强保护境内以色列、伊朗人安全。同时，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担心欧洲极端主义袭击的威胁升高，呼吁回到谈判桌上解决问题。目前以色列全国停工停课，而且禁止各种形式的集会。菲律宾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布安全通知，呼吁侨民遵守当地安全规定，做好避难准备。同时，美国顾及安全疑虑，正在减少驻伊拉克大使馆的人员。而在另一方面，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引发中共政府震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3号声称，中方反对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呼吁各方避免紧张局势，还说北京愿意为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据彭博社12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川普政府内部正在讨论运用国防生产法提供资金、贷款和税收优惠，支持从矿产开采、精炼处理到下游磁体制造的全链条流程，目标是建造从矿山到磁体的一条龙全链条国产化。此举被视为美国对于中共在今年4月限制稀土出口后将采取的重要战略行动。现在美国家能源主权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科普利正在评估多项稀土专案，目标将在未来6至10个月内完成投资报告。在美国，目前唯一的稀土生产商内华达州的 MP 材料公司预计将成为最大的受惠者。之前该公司已获得国防部副部长范柏格和国防部几百万元的资助。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近日在国会说，保障稀土供应是美国国防的核心任务之一。最近中国国内有外企反映，中共商务部在审批稀土和磁体的出口时，要求企业提供过多的生产流程和运作细节。专家提醒，很多审批申请由中国供应商代送，商业机密很容易外流，西方企业担心这种做法可能造成核心技术的泄露，会威胁到全球供应链的安全。近日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华盛顿时报》撰文指出，中共的谈判条件不只是经济手段，更是一种战略，通过稀土武器化形成对美国的制衡。美中外交方式是不对等的，美国聚焦实质的问题，包括发现问题、谈判条件、解决问题，而中共在感知、意识形态和权力领域里面运作，是在利用外交进行欺骗。这两日，湖南实习医生罗瑞宇坠楼离世案火爆全网，罗富直播时爆出惊人内幕，有人想用1500万封他的口。罗武则发布视像说，他们坚信儿子的离世与举报黑心医生刘长峰有直接关系。罗富在抖音直播中透露，医院曾试图以1500万换取家属签署自尽认定协议，对方说按他未来50年工资算，这个是封口费，拿了钱你们三代人都不用受纳。春城晚报报道，罗瑞宇1996年出生在四川省一个农民家庭，202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湘雅儿医院的研究生考试，随后进入该院实习，从事肾移植工作，曾在刘长峰手下工作过。2022年8月初举报刘长峰的信息在网上广泛传播，比如夸大患者病情、虚构患者病征、和不具备相关手术指征的患者实施手术等。2022年8月25号长沙市纪委监委认定刘长峰涉嫌严重违法，将其控制调查。24年10月刘长峰被长沙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7年，并处罚金42万元。在刘长峰接受调查期间，罗长宇在2024年5月8号坠楼离世。随后家属发现罗长宇的电脑数据中 存有多笔共40多万元的转账记录及医疗腐败相关举报材料，其中曾因切除患者正常肠管而被广泛质疑的医生刘长峰再次被提及，而此仲涉及洗钱活动，因此家属怀疑其离世原因另有隐情。6月11日，罗长宇的父亲仲公布了一段录音，其中提到了穆院长和谢主任牵头的取标本项目。在刘长峰接受调查期间，罗长宇在住宿楼坠楼逝去。不过此案仲充满了诸多疑点，比如宿舍内有打斗痕迹，他的眼镜亦破碎了。此外，罗瑞宇的叔叔罗富军说，侄仔是从楼顶的一个隔离孔坠落的，而且他坠楼的落地点距离住宿楼仅7米之遥。报道说，罗瑞宇坠楼后，其手机通话记录上显示有3个打入电话，其中一个通话时间长2分钟，还有一个22秒。事后家属尝试拨打这2个号码，但一直未接通。而且罗瑞宇生前使用的电话卡有2个，事发当日8点，亦就是在警方认定的罗瑞宇坠楼前的7分钟，他的其中一个手机分别向2个不同的手机号码发出了2条短信。办案的警察说，其内容是罗瑞宇出事了，同翻完科室上班。对此，海外 X 平台网友表示，强宅的产业链形成的幕后黑手就是中共，感觉如果罗瑞宇早就知道中共的邪恶罪行，或者就会从容应对，再次证明得知真相能够救命。罗医生这个事真的不简单，感觉是共党不同派别地下黑产权力斗争的结果，否则中共想将你压下去，不可能将这个事件反复冒出。感觉罗医生离世后还是被人当枪使，继续被利用罢了，到而家仲未删帖，总觉得冇表面上睇嘅咁简单。中国富豪王健林之子、网红名人黄思聪近日遭遇水逆。网友发现，天眼查数据显示，黄思聪名下嘅上海熊猫汇源文化有限公司被强制执行1210万元，显示企业卷入债务9分。执行法院为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而在2个多星期前，黄思聪的父亲黄健林抛售48座万达广场地产，话题冲上热搜第一。据悉，这次出售的地产都是北上广等1、2线城市的优质广场，交易额估计达500亿。在这个之前，黄健林曾公开表示，自己名下的那些企业都可以抛售，唯独万达广场不能够抛售。此时他选择抛售手中最好的地产业务之一，可谓断尾逃生。网友抄出王健林持有的多家公司的股权已经被冻结，此时变卖资产还债是迫不得已。在这个之后，黄思聪因为名下公司成为被执行人，登上媒体版面。之前在直播行业爆红之际，黄思聪凭借手中的强大资源迅速吸引了一大批知名主播入住，发展迅猛，熊猫直播估值一度高达50亿。不过在2019年，熊猫直播在资金和管理上出现问题，很多知名播主跳槽，自服器维护，员工薪酬压力巨大，企业申请破产，黄思聪承担近20亿元巨额投资损失。而在目前，王健林合计并冻结股权数额亦已超过4.9亿。在公共场合现身时，他显得骨瘦如柴，弯腰驼背，气场亦消弱。在中国地产债务危机的大环境下，王健林的财富仲在不断缩水。中国媒体36氪表示，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就算黄思聪想接班，可能都没班可接。有观点认为，中国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共经济大环境的牺牲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